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一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次：第一，未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其境众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分二：第一，道次根本清净三智是鬼理；第二，即心静影如何修行次第。即心静影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劝取心要之理。如何证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此心之理；第三，于发心以学行之理。于发心以学行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自相续成熟之理；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熟之理。修学六度令自相续成熟之理分三：第一，修学佛子行，总学佛子行之理；第二，特学后二度之理；第三，修学金刚乘之理。这三个科判里面的第一个，总学佛子行之理，分成六个部分：修习布施之理，修习持戒之理，修习忍辱之理，修习精进之理，修习禁律之理，及修习般若之理。这六个里面，我们讲到第四个科判，修习精进之理。那我们介绍到精进，精进它最主要的废制品，它应该对治的是懈怠。那我们之前介绍过了三种懈怠里面的推延懈怠、贪着劣势的懈怠。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怯懦懈怠。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精进它应该要对治的三种懈怠。那再讲到精进，也就是对于善所缘能够欢喜的去行持。那在行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理由，会认为说我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或许是认为说这个后面再做也好，或者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杂物要忙也好，或者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达到也好，这些都是精进要对治的内容。那特别是我们学习佛法，最终要成就佛陀的果位。那我们会想到说，成就佛果必须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去累积资粮，要行众多的难行苦行，这一点非常的困难，我们大概是做不到。有些人会因此而弃舍想要成就佛果的这样的一个心愿，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确实非常的困难，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的话，我们也能够达得到。就像我们看一看，现在我们学习菩提道次第，从几年前我们到现在坚持的学习下去，到现在菩提道次第的内容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如果能一直坚持下去听闻的话，那就得到了一次完整听闻菩提道次第的这样的一个贤善的机缘。如果我们中间放弃了，那我们就无法完整的听闻一次菩提道次第。所以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它可能时间比较久，那也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努力，但是只要你愿意坚持下去，那就能够达到一个目标。成佛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自己的心态。每一个法类确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修行，那么容易的能够获得证悟，但是只要我们精进不懈的努力，那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升起证悟。所以这就是讲到怯懦懈怠，我们会认为我们达不到这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善行，这样的一个修行我达不到，所以因此而弃舍，这是不对的。只要我们 看到它的利益，那我们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只要我们愿意努力，那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成就这样的果位。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以及祖师的论点里面都再再提到这样的道理。因此我们应该要努力的继续修行，继续的学习下去。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佛陀的功德无量无边，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功德。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有众多的功德，那这些功德都是透过修行而承办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些功德对他们来，对我们来说太过的遥远，我们无法达成，因此而产生了退却。这其实并不是退却的原因，不值得成为退却的原因，这都是因为我们怯懦。那这个必须要去对治。我们知道说佛陀他的功德无量无边，那我们要去成就这些功德，那同样的也有无量无边的道可以去修持。如果我们愿意修持，一个一个修，最终一定能够承办佛陀的功德。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在学习菩提道次第，学习菩提道次第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经历很多的这样的艰难，那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都能够因此就是忍耐下来，然后坚持的去学习，到现在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同样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有办法听完菩提道次第，我们要去追溯它的源头，也是因为导师释迦世尊讲述了佛法，我们才有办法在这边听闻道次第，听闻佛法。而导师释迦世尊，他是一出生就这么圆满，就这么殊胜吗？并不是。导师释迦世尊在最初，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凡夫。我们从佛陀讲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在过去一开始，他是因为某一个恶业而堕入了地狱当中。在地狱里面，那他就是去做这个拉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拉车的工作，那非常的辛苦。当他看到旁边的人在拉车的时候，由于拉不动，被旁边的狱卒鞭打。那这个时候，他心生不忍，那于是他就想说，把这个对方的马车拉过来，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拉车的工作。那于是就跟狱卒讲了这件事情。那并且在这个时候，他发起了菩提心，而狱卒非常的愤怒，将他打死。那我们可以听到，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佛陀过去也曾堕入恶道当中。那但是他在恶道里面发起了菩提心，那并且依次的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终成就了圆满的佛果。那我们现在才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在这边听闻佛法。那所以要说的是，佛陀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努力而来，并不是天生就是如此的。所以佛陀他显示给我们就是如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可以如此去承办佛陀的果位，因为最初他就是这样成就佛陀的果位。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按照佛陀的这样的脚步去成就佛陀的果位。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去断除我们对于修行的懈怠，那如同佛陀一样精进努力，那最终我们就能够获得这样的果位。所以佛陀的功德无量无边，但是成就佛陀的功德也有无量无边的这些修法，这些道，只要我们愿意修行，那一定能够承办。那有些人会提到说，在无量无边的佛子行当中，为了利益有情，有的时候要去地狱，要去三恶道当中去利益有情，这种事非常的困难，这我们可能办不到，而且这么的痛苦，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呢？那因此在这个地方，陆行论做了回答。那这边译者补充一下，不知道诸位的版本是陆行论还陆中论。那由于翻译这边的中文是写陆中论，但实际上藏文是陆行论。陆行论里面提到，恶断故无苦，善巧故无忧。为什么呢？ 菩萨当他们要去利益有情，去三恶道利益有情，由于三恶道的有情也必须要去摄受，要去救度。那在三恶趣当中的有情啊，菩萨他们就会发愿去受生到三恶道，去地狱恶鬼畜生去饶益这些有情，这是有的。那如果菩萨他们发愿受生到地狱恶鬼畜生，他们会领受痛苦吗？既然他们是以善业，也就是他们是以想要饶益他有情的心而受生到三恶道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并不是以恶业去受生，不是以恶业受生的话，那就不会有痛苦。就像我们以前在业果的时候讲到的，业未造不欲，已造不施。那善，而且业决定善业定当感的乐果，恶业定当感的苦果。既然它是由善业或者愿力所感生的，这个时候由于他没有恶业，他没有造出恶业，因此纵使受生于地狱恶鬼当中，那他也不会感到痛苦。因此断除这些罪恶，断除恶业的这些大菩萨们，他们用强大的心力，强大的愿力，发心前往地狱饶益有情。那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感受到痛苦呢？他们不会感受到痛苦，而且他们为了去利益有情而投身地狱，那就像是进入净土般的这样的一个安乐，因为他们一心只想要饶益有情，他们并不在乎这其他的这些自己受不受苦，那当然本质上自己也不会受苦，因此我们也不应该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而感到退却，这是我们应该要断除的一种怯懦。那我们之前在一开始有提到精进，它的定义是能够欢喜于行善的这样的私心所，是精进的定义。而精进那可以分类成铠甲精进，还有摄善法精进跟饶益有情精进，主要可以分成这三种精进。那首先第一个铠甲精进或者说披甲精进，那就像供养上师仪轨里面所提到的，即便一一有情利益故，无间欲火，若须劫海柱，大悲无悔，请求圣菩提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精进称之为是披甲精进。那披甲精进叫做为什么称之为是披甲呢？那就是我们在经历众多的困难的时候，遇到众多的困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精进它就像铠甲一样，帮助我们能够突破这些困难，能够坚持下去。就像过去在打仗的时候，那为了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所以会穿着铠甲一样。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以精进忍辱等作为我们的铠甲，能够去防止众多的恶缘让我们退却，所以这样的精进称之为是披甲精进。纵使每一位有情，我们都知道有情有无量无边，纵使每一位有情都堕入无间地狱，不仅是堕入地狱，而是堕入到地狱里面最为难以忍受的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的烈火当中，它住上几百几万劫，那我们也应该要能够忍受，那去无间地狱当中也是跟这些友情一样，乃至如果需要住几百几万劫，我们都应该要能够去忍受，要能够去帮助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精进力，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力。那这个是以显教的角度来说，那如果是以密法的角度呢？密法它的特色在于它能够更快速的成就佛果，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心力更加的强大。确实一个菩萨他由于有强大的心力，他有精进跟忍辱作为铠甲，因此他能够忍受三大阿僧祇劫里面那去修持这些难行苦行，去饶益有情，这是一个菩萨他应该要具备的一个心力，而菩萨本身也会具备这样的一个心力。 但是要饶益的友情，没有办法去忍，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忍受这么长久的痛苦，这对友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此，修持密法的菩萨们心力会更加强大。虽然说我可以领受三大阿僧祇劫里面的众多难行苦行，但是将要饶益的友情没有办法领受这么长时间的痛苦，因此我要迅速的成佛。由于这样的心力，那并且而密法的众多特色，那因此可以在一生当中成就佛果，那或者是最下在七生乃至16生内成就佛果。所以菩萨这个时候他会用强大的心力去修持，那透过密法的修持以及他强大的心力，能够让他在一生成就佛果，那最下最下，那最久在七生16生内成就佛果。这个是密法的时候要修持的。那因此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菩萨他应该要披着精进的铠甲，纵使有情在地狱当中多年的领受痛苦，我们也要有能够去帮助有情在地狱当中住上千上万劫的这样的一种精进力，要能够去发起这样的心力去饶益有情。那在密法的当的这个阶段，那它是更甚的一种心力，那不仅是自己能够忍受三大阿僧祇劫的难行苦行，为了有情能够迅速的离苦得乐，因此要迅速的成就佛果，用这样一种急切的心，就像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她有一个愿意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她的独子，而今天孩子掉到水中的时候，母亲也会非常的着急，奋不顾身的想要去救这个孩子，他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越早把他救起来越好，而不是在那边等待。那同样的，修持密法的菩萨也是如此，他会想说用最快的方式能够去救度有情，所以能够让他在一生或者是16生内成就佛果。那在上师道这边讲到的铠甲阵型，或者说披甲阵型这个地方，他是为了要饶益有情，所以他愿意受生到无间地狱，要有这样的一种精进，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力。那有些人就会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跟中士道里面想要击求解脱轮回的心有相违吗？其实这一点并没有相违。菩萨本身他们也会厌离轮回，他们不会希求堕入于轮回当中，他们也不希望由于业以及烦恼而受生于恶趣。如果是由业以及烦恼堕入恶趣当中的话，那他连自力都无法承办，更何况去饶益有情。但是菩萨他们这时候的讲到的这种受生于恶趣饶益有情，是已经断除了这些恶业，并且已经娴熟菩提心，在没有畏惧之后，以大悲心以及愿力受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有痛苦，也并不会耽着于轮回。所以这样的一种心力，并不会跟中士道里面所说的内涵有任何的相违，并且在这个时候，他由于是愿力以及悲心的这样的欢喜受生，因此纵使受生到恶趣当中，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害怕，也不会有任何的痛苦。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说，哦，这件事情太难以承办，或者是说因为在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说资具缺乏，或者说有种种的这样的问题，我们因此而弃舍了这样的一种修行或者是行善。这其实是不对的，就像此处所讲的披甲精进一样，我们应该要提起心力，有困难我们就要尽力的去解决困难，让我们能够去承担友情的利益，那以及圆满的佛果。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只要这是对的，并且是善行，那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实践、去修行，要用强大的心力。纵使要花很多的时间，经历很多的痛苦，我们也应该要 努力的承办。那这就是所谓的披甲精进。那我们应该要认真的去修持这个披甲精进，因为我们长时间都会，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习惯就是遇到困难就会退却，那这时候就要修持这个披甲精进作为对治。接下来在精进里面提到第二个摄善法精进，那摄善法精进最主要讲到的是勤修，就是禁追、积资、还有供养、诱度万恨等等的这些精进，那都是属于摄善法精进。而第三个饶益有情精进，指的是勤修四摄等等的这些饶益有情的行为，那称之为是饶益有情精进。那这边讲到的饶益有情精进，跟饶前面讲到讲到持戒波罗蜜多的时候，里面讲到的饶益有情戒是非常相似的，它里面所提到的内容非常相似。那其实精进的后面两个，也就是摄善法精进跟饶益有情精进，以及这两者跟菩萨戒里面的或者说持戒波罗蜜多里面讲的摄善法戒跟饶益有情戒，还有忍辱里面的安硕苦忍跟思则法忍这几个它其实都非常的相似。那乃至应该说它就是作用上的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这一个私心所，那其实它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就是在一件事情上，从想要精进勤奋，以及想要修行，还有想要断除不顺品，从几个方面那去分开来讲，否则从行为上来讲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只是说从不同的面向那去阐释说这个是属于精进，这是属于忍辱，这个是属于持戒，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分类。也因此那我们在一般讲到在修持密法的时候，那修持一座升起次第，那不论像是密集金刚的升起次第、圣乐金刚的升起次第、大威德金刚的升起次第、十轮金刚的升起次第等等，那有众多的升起次第，在修任何一个升起次第的时候，只要我们以菩提心作为动机，怀着菩提心来修持，那在修持一座升起次第的同时，那也具备六度的所有的行持。那由于六度里面有很多的行持，它在形象上是非常相似的，那因此在以具有菩提心的状态下，那去修持升起次第的话，那里面具备了就是六度的所有的内容。因此以菩提心去修持升起次第，那在一座的升起次第里面，我们就完全的修持一次六度的内容，那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持。那接下来当时彭海仁摩切在介绍道次第的时候，那是将禁律跟智慧两度结合着后面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两者一起讲述，那在这个地方是以比较简略的方式先做介绍，那在接下来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时候广泛的去做介绍。那所以我们从下一次上课开始会介绍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内容。那我们要知道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来说要承办众多殊胜的善行，都必须依靠着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众多殊胜的证悟也必须要依靠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所以这两个内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将会从下一次上课开始来介绍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上到这个地方，从下次开始进入奢摩他的课程。那接下来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能够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咒语。那请说。
格西那个法师你好啊，我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那请问一下那个菩萨，他菩萨呢他是以什么的一个形式而呈现而存在的呢？他是以什么这个方式来呈现自己？他是以什么方式的存在在世上呢？这个是我的疑问，谢谢。
你讲的菩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住在这个世界上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指的是所有的菩萨吗？还是特别指就是已经获得圣者果位的菩萨？
那就是他得到，就是说在世上的话，比如说刚才提到说很多菩萨发愿要到那个三恶去，也有些菩萨呢发愿要到那个地狱去。那我的疑问在于说，比如说我们去了净土，我们的运体和那个到了净土的运体应该是不一样的。那菩萨如果发愿到那个三恶去，他的运体理应跟那个三恶道的一些，比如说小狗还是什么的，它是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那我的问题在于说，既然不一样的话，那在我们这个现世当中里面应该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菩萨。那这个菩萨的话，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方式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方式而存在呢？它是以一般人的运体而存在的吗？还是说它就是以他应该说菩萨知道自己是菩萨吗？他跟一般我们的人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个是我的疑问。对，其实我也不是说很清楚。对，
那一般来说，如果是以愿力受身于恶趣的菩萨们，那他们的外形其实跟一般的畜生道士或者是恶鬼或地狱是一样的，他们受的身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心跟这些有情是不一样的。因为菩萨的功德最主要是在内在，是内在的功德，所以他外面的身形是一样，但内在的心是不一样的。外在的身形他们是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哪个是菩萨，但是他内在的功德跟其他的友情是不一样的。那就像说我们知道说中畜生道的友情基本上都是比较愚笨的，那但是菩萨他们受生到畜生道，但不会像畜生道一样愚笨，但是他们外形是一样的。同样的，那菩萨受生于南瞻部洲，受生于人身，那一样要在母胎当中十月，然后经历了这样的整个过程，都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他们所受的身形也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所以我们从外在没有办法判定说，哦，这个人是菩萨，这个人不是菩萨。因为就像说一个人，他如果就是发起了菩提心，变成了菩萨，从资粮到家行到依次的申请五道十地的这些正德，我们从外在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必须要去从他内在的功德去衡量。但是有一个是我们从他的外貌看不出来，但从他的身语的行为我们可以稍微去做判断。那比如说在经典里面提到听闻甚深空性的时候会流泪，然后周身毛孔直竖等等的这些形象，那去知道说，哦，他是可能是已经升起这两道，或者是说，哦，他是堪能听闻空性的法器等等，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经论里面就有提到说，从他的行为或者说某些征兆可以判断说，哦，他是菩萨，但是从外貌上面那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好，谢谢法师。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